空间，这个第一次讲这个圆作真啊，首先可是会讲一些这个追风针在台湾第一次印出来的这个故事，恐怕你们诸位都不知道。是在现在30多年，民国38年，因为民国37年，我现在南征到台湾来看了一下，住了3个月，一句话都不懂啊，只好住在金融旅馆的闭关3个月，开了一个房间里，一步路不出房间门，就来到台北到这边上看看，讲话这样呀，这样牛，什么都不懂。晚上就听到街上一道这个木头板呼啦打呼啦打的响，然后听到卖爹哦，卖娘哦，那样子，然后再听到那个眼睛瞎的鸡捏铃哦，按摩，那个时候的正像都是现在台湾。3个月以后再回到这个这个鲁山，江西鲁山到去转了一下，38年2月底就到了，又到了台湾。那么有这个东城的老前辈老朋友啊，这样时间我们会机谈啊，讲话不同了，大家文字一样，而且古文很好啊。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来，我带了很多佛像啊，带了很多佛像，准备找到东城有一个朋友的话，我就送给他放在台湾。这个话也不同，一个不像是要带回上海去了，是很可惜。那一天第二次来，这个皮箱里把它放了几本书啊，都是很简单的。那么到了38年底，这个情况是很不懂的，各路的人都拆出来的很多。那么尤其是四川西康重庆一带的老朋友，李发伟、桂达都代表太多了。我在基隆才这样子招待站打游击队打回来，前方跑回来也跑到这个梅山，是在圆州啊，六州连到吃啊，一直到晚上，是因为那边做饭的跟我太太来了，住了一天饭，吃了上一口啊，那累死人啊，家里四个人啊，这个一些日本式的房子，连他们那个拉门里头把拉门拿掉，上面的木板都是，地下都是。这个我这个跟太太两个人睡在床上，床底下也是都睡的时候满了，就挤满了啊，来的要就是前方回来的头发像秃子一样，秃子一上面洗澡一来，这是秋实了，赶快去洗澡去拿钱啊，这么一个日子。到了山上那个时候，台湾的山上我去看看书店，很好的一本四书都买不到啊，这个大学中用剩下来几本日本文的书以外，没有什么书。附近谈不上，庙子也很少，只有台北有个善导寺啊，那个西门町那里现在各火烧了的力叫嘛，东火寺西火寺啊，西火寺东西火寺是我也在里面住了半天，他放有骨灰塔，我有个朋友每天晚上还去禅宗的，外甥在正对市中走事，他晚上我说你住在哪里啊，他说招待你招待你，我说你住在哪里啊，他这个中人我住在骨灰塔里，哎，我说我在不愿意你招待我跑到骨灰塔里去了，哎，你自己去住吧，享受吧啊，这样一个情况。后来到了38年8年底，我们一个老同学现在还在90多岁，可是半生风台居正就前是我们这个先后同学啊， 现在都是这样，快来啊，这个这个，他从南京一来就告诉我，有些大事要做，他就在我家，也就在我家，我铺一个行灯上给他睡他。他台湾不得了啊，没有佛经，哎呀，我说他们没有佛经，普通书都没有，我没有对的功德，我说什么功德？应征去。我说好啊，你搞啊，你去搞，你去搞。就是他张彩野的女婿啊，中国银行啊，负责董事长，甘肃省政府的财政厅厅长，做了很多事了，名气地位都蛮高。现在我们理发院院长是他的老部下。那么我说你去呗，啊，我支持你。他说这怎么办？我怎么办？你空嘛？我说我有事，你去跑。老同说。啊，我说你老婆去了，他跑了一个月，那个是黄金240块钱一两，啊，不是现在啊，那个这个情况的很乱啊，这个台湾真正大家都很痛苦，非常乱，也有外省，跑了一个多月，20块的是最大的，啊，30块好像还不多啊，50块很少很少，说的。跑不起来，大概出了几百块钱，这个认真去他的搞不起来，哎呀，我说你，我不好意思讲，你老兄还有钱，那兄弟还有黄金，你这都哪一边出来？这个话虽然老同说，人到某一个年龄啊，到某一个时候，不那是在开玩笑，说我这句话憋在肚子里始终不好意思讲，你兄弟有钱没有，就是仿正正常，我知道你多哪一点做工作就做了，他这因为他这个郎先生西方圣写给他把圣风都要剪开，终生搬出来复活用的圣旨，这样这个纸是浪费，就这样和谢回向的人，我这看不惯，跟我那个两个方向啊，我看到圣风的一个字出来是吃你都，哎呀你，我说你不要啰嗦，我说我是大少爷搞坏了，不像你那个乡下出来的，整天两个说笑啊。后来他要再回来，坐在那愁眉苦脸，才来认真去搞去。我说为什么？他钱不够，我出去一拉，正好那一天在做生意，有一部电影片坏了，啊，也是我买的，那部电影片很坏，也是蔡本片过的演绎。洪秀全的妹妹洪雪娇，叫道理那部电影片没有用了，要烧掉。不过当时在台湾还有个用处，他可以卖几百块钱，卖了干什么？点了跟人家做那个草帽，大家草帽里头放鞭的，他可以用。那我想呢，那么因为这一部还用的，有两个退伍军人。在青岛退下来，生活没办法。哎，我说这样，你两个去跑这些电影，我这部电影给你弄到乡下演，台湾一圈演遍了回来嘛，我再把它卖掉，草帽里头做东西用。然后呢，这个废物利用啊，帮帮人家忙。他两个说好，那这部片我有办法了。两个人跑了一圈天，台湾赚了赚了好几千，然后还得电影票交不完还我。我说真的还可以看。这还可以了，啊，那老婆婆很难看的，还可以看得清楚了。那我想想还可以不？在基隆找一个电影院老板，我说哎，我说你哪三天时间，我们这部电影演一下看。赚来的钱，你拿8000，拿2000给我。我说我试试看这部片子还可以，我还没看过，我自己也发试看，可是还可以看，是剩下来。这个一眼下来剩下了2-3000块钱，黄金220块钱一两了。正好那个电影院给我送来，我现在拿了他钱都把这个出去一兜。他讲台湾认真说可怜兮兮的演出办不起来。我说你真是做了一辈子做了大事啊，都两行总经理什么都做过啊。我说一个台湾认真处都搞不起来，我说你还发了什么心？一骂他，老同学一把把起来说：“我说多给多高多少？ 他拿去数一数，数到他到这两行车上来，我才经过在村长当官。一说我说你数学真快啊！哎，两千吧，啊，两千钱我也忘了，两千吧，够不够？啊，当然够了，当然我也用进去。他把手举起来，年纪正我上，这一下阿弥陀佛菩萨，我要来晚一用中手开成功了。你说好吗？你到台北吃饭，吃台湾人当时这样开下来。我说你第一步用什么针？哎呦，那人家弄的，要出针都要哪里找？我说你等到等到，我说哎呀，送官送到县，送府就送上西天。我说我的皮箱呢，我还记得带几本针来，翻翻开，一翻几一翻的。我说圆周针，好不好？好。他说第一次的圆周针，你们就不找到38年台湾认证出的版。那么下面就是这么一件事，说今天我拿到圆周针，你不能眼睁，就是无限展开，你不能眼睁，我上海带的，也是送给一个朋友，后来需要冷眼睁啊，找不到，找不到冷眼睁啊，啊，但是当时不是今天啊，说你们今天的经验太幸福了，真的太幸福了，要知道爱惜自己的福气啊。那当年的佛教的文化就这里是说真是荒漠那么可怜。后来我把那一部现装的冷眼睁啊送给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的妈妈20年以后啊，这个朋友妈妈过世了，吩咐这个孩子这一部灯要回去交给他了，就说眼睁回来真得有是天下事，这音乐不奇怪是可思议。因此我当天开始讲圆周针啊，我们给大家念头也很大的感慨啊，想不到30年后自己公然手里又拿起这一本针来，当时第一本针的在台湾验证取出来的音乐是如此。关于这一本针影响我不大喜欢讲它，为什么道理？真是一种大的，太大。我们在佛教经过经典里头把它分空判教，归到最大的华严宗师。那华严宗，所以华严宗是唐代以后中国是佛教中国的佛法新生一个宗派，还有禅宗、净土、密宗等等的精华类之所在一个大宗。华严宗是这个普通我们念诵佛所的讲，不读华严，不读不念的，不知佛家之富贵啊。换作华严宗包含的内容是多啊，是丰富，还发生过的佛教的大宝库。那么圆周针也属于华严针。那么这一本针一直要如此的广大，内容如此的丰富，所以它的重点讲一针发债，一针发债啊，一增长的人啊，宇宙一切经过的发展，处处该是佛，一切众生人人也是佛，所以将禅宗的圆周华严是非常重要。那基础是执着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太大太直接啊。所以平常我很好很少，虽然你看出门提上来带一部华严经，平常给打上了台很少提到这个事啊。这部经所谓一经发，什么叫一经发债？处处是佛，我们都晓得华严经华严宗所标榜的发债重重五证啊，处处要佛，个个是佛。 所以华严的正的宗旨描写，一画一实在，一叶一如来，这个然后画的非常的，这个人画的火花啊，莲花，这个王凤山老师写的是一画一实在，是一叶一如来，处处有佛，人人是佛，成佛也没有早晚，也没有迟熟，那个快那个慢，也没有难语。再来我们回头来说，所有的佛经乃至所有的宗教看这个人生都是悲观的，人生苦的很痛苦，要说解脱，这个世代是悲惨缺陷，不但任何的经典佛经里头也一样，甚至任何的这一首乃至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看，唯有华严僧一真法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叫缺陷，缺陷也是美，这个世界是自真自善自美，真正一真法在啊，万法在汝，万法在汝，处处成佛，时时成道啊，是华严正在。因此也有人去年就有位两位同学，我说你其实讲上华严正，我说我还不晓得活几岁，你讲华严正，我说起码20年，每个礼拜就会一次的，天天一次，详细的讲，每天两个礼拜大概有10几年会讲，一个礼拜是会讲30-40年，详细马马虎虎呢，他们念华严正在庙上赶工一样，5-6天也把它赶完，我一敲也把它念完了，我说我不敢答应这个话啊，不要说年龄关系，这个时代算不得，我哪天我是东奔西跑啊，又要动起来了，那个时间坐下来跟你们谈经说教啊，我打算来了。那么所以华严正言始终不敢碰，意思是在菩萨前面从事法师求天求道，这样是当然作真啊。那么这个人作真也是华严所谓说一乘圆教，一乘圆教的正说法，没有小乘，没有大中乘，没有大乘，只有一乘。什么一乘？见圣成佛，而是圆教，无所偏的，就是这一种灯，这个。所以，但是这一种灯很多问题。我们先了解了，先把这些所讲的观念讲一下，大家手里已经拿到了这个白衣这位高僧的传记，从唐代高僧传上摘了出来啊，这本经是佛陀多罗那现在布达沙瓦啊，是这个人翻译的，佛陀多罗，他是西域，对，我们现在也叫他，过去叫他是西天来的，印度来，这就是西域。那么这一种经，我们现在得看这个人算啊，我们这个这100多年来，换句话，从300年来中国文化所述。因为一般知识分子看了明代明朝的讲理学讲禅宗，是我们的国家是明代亡了，满洲以400万人孤儿寡妇带400万入关， 十万万人的中国，一般知识分子非常不满。不过我常叫我们自己这个名字很滑稽啊，十万万人的中国就四百万万不多嘛。这个通知奉行这个孤儿寡妇有关啊，这个宋智的妈妈带着宋智还是十几岁，那、那么那个时候专政是多尔衮，就那么就下来，下来了以后建立了清朝一代，国家亡了，大家妈妈等到要接辫子了不干，为了头发死了很多人，啊，不是为了亡国投降了，马马虎虎，你要不把中国人说来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归乡啊。所以以前骂全家人骂得很厉害，因为中国人头发都是留起的，男女都砍了，说二十几岁都三胡子，所以三国演义形容关公这些这个五六场熟，那个时候关公不过二十六七了，二十八岁胡子长得很好看，但是中国人从来不刮，那满清我们要刮掉胡子，要剃头发，要剃了一圈编一个辫子，你戴个瓜皮帽，这下大家为了保护头发，身体把它都投降的，都少啊。国家亡了可以不自杀，剃头发剃的会自杀。所以有一次不是少年队叫我去开会指导，讲了半天的为了规定啊，年轻学生头发到哪里够？哎呀，我实在听得很烦。我说你说，我说你讲这个，我讲中国的头发死平均。那回家亡了不自杀，为了解斗法挑拨，满清推翻了国民，国民政府推翻了满清建立，我亲眼看到的有些老学生啊，叫他解成这个头不干，他说我们你们年轻人乱搞，他还愿意编那个满清的辫子，他又不肯就送命，他不晓得他我们的祖先为了这个头发说是就忠诚，为了头发还不肯剃掉，中国还有几个老师啊，他编辫子，所以我小的时候还编过一下，也戴过瓜皮帽，觉得很好玩。这里挂一个金圈圈啊，这个地方我还戴个金耳环啊，这里还有个洞啊，有没有？那么这样一个，现在你们有一个年轻人的教育，就为了头发就短一点，那个青年人修容就好，道德就高。啊，头发留长了，他就是个坏蛋。我说搞了半天，他这头发呢？我这个会还开个什么呢？你只要开了，我就懒得听这个东西。这个你来想一遍，一个教育不是为了头发，中国这个头发史形成很大。那么从满洲开始以后，一般清知识分子不满这个修饰上、教育上作风。是国家王，所以推翻了，做到了打斗啊，讲身份之时大战三代，所以我们要讲实际，要讲真实之术。那真实的就是一种所谓的社会国家要贡献，没有用的时候才能打仗啊。所以这个打斗念佛，所以这个批评啊，这个乃至理修家讲修身养性之道，最后是。平时静坐太生性了 啊平时那样做大家打坐啊，什么领会一时到经过啊，冲击量国家社会遭到乱了，一点办法都救不了，只有效果自杀，那这个有什么用啊？说笑临摹的时候一般说的理学上平时静坐太生性跟领会一时到经过有什么用，因此满清以来的作风正好一转，重实证之，重考据，那重就聚众于考据，讲实际的时候，那这个考据一来呀、啊，好，这个清朝三百年讲学术史上考据有很多的这个。好处讲说有些错误的我说的错误的句子观念得了， 但是因为考据一来，到了满清的某年，也就是我们现在倒退回去100年左右，尤其受了西洋文化过来，日本接受影响，更加中国人迷惑，要怀疑国史。以前在古代都怀疑，尼古的九峰一来，梁启超名气太大，梁启超晚年在舒服，他欧阳震武的学生，加年龄之力，他比欧阳震武才能还了不起。梁启超提出来复征，说是挤别人着急了，不过他特别提出来说的，研究都是假的，大清虚声冷假，冷年生也是假的。正好这三份正解都是佛教该奉为自身说出来假的，不是佛说假的，这叫伪证。那么这样一来，是在书书盖的工具上，这个正解冷面圆周大型屈伸论大有问题。不过有一点，两期交的问题，假也假都都是一样的。他认为这几封信什么能假，下来藏在中国一般被盗的和尚，从而到采石呢伪造出真。那可是天碰到佛经里头文字最好的就是冷年生研究生大乘屈伸论，这个要了命。所以民国初年以来，这个争论很大，因为你们现在哈没有碰到那个时代，现在真正的学者像考生像说不多了，是当年这个争是伪争论之说，中文年生都是伪争论。事实上这种争论有没有问题呢？的确有问题。假如说哪个党两期朝堂的时候认为中国的大才师们伪证不见得，一直是佛法，我可以说是真正佛法，但是应该说跟华严经一样，研究经一样，都是有佛教里的无上性无上密度的，到唐代以后才有中国的弘扬开无上性密度。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来源，所以啊，一般学者认为是伪证有他道理，所有佛经啊翻译没有真的文字那么美，中文文字太好，这个文字你们把冷年真言祖宗的中文古文说好了，可以做第一流的大文豪，也可以做第一流的大秘书。现在我认为找青年人找个中文秘书找不到了，拿3万块钱呢一个月都请不到，教你们毛笔不会写，钢笔字也写不漂亮啊，然后写一封信啊条子都写不清楚，他不要叫你写信了。如果是来的朋友叫你做挽联啊，你当然需要给自己做一幅挽联了，我的妈做不出来的痛苦啊。我说你们有些人是做挽联，我这个时代你还做什么，你上面都写你去了，下面说我也来了，然后就做好了，写个什么挽联啊，你懂个什么嘛啊，所以连我现在都不写挽联啊。朋友说了啊，哪个发现为什么，我说我的挽联送去挂在哪里呀、啊、谁看呢，自己有几个看懂呢，什么意思呢啊，我说看不懂嘛，我被挽个什么呢，就干脆拿去把它连弄的，哦，那么一串串电，3个钟头以后拿到电里一铺开始它收回去啊，然后再4个钟头以后它又另外一个字放在又卖2800块，前面100，实在到了这一步啊。他说你我们现在了解啊，就在我们发展手边佛陀陀罗西域人他的传，这部书在大乘经佛教资料的宋高僧传，宋代的高僧传，那应该记得宋代的，不是的，记得是唐代的。唐高僧传呢 现在是南北朝的，我们的历史讲历史要后人写，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呢写回忆录，西洋道理，那中国道理，我自己不能讲自己的事，要等到后一代去写我的事。啊，所以这个中国文化现在不同了，这工作工作就不舒服，骂也骂的不痛快，干脆自己写回忆录吧。哈，是的，这宋高宗的诗，佛陀多罗翻译，华严九咒，佛陀多罗这个文字，华严中国中华的文字翻过来的意思，是咒就是的，已经切悟了，大概到是叫做咒，不天主就是不运动，在我们中国讲新疆的南面，啊，中国西部新疆的南面，不运动，祭兵冷夜。纪兵呢？纪兵是国民，唐代是个小国家。那纪兵人呢？这个纪兵国下面，我们给他查出来的啊，有个住宅清单呢啊，保证是查的。唐清嘉氏弥罗，我们现在走法以唐音嘉氏弥罗啊，假设叫日本话就会读这个音了，用日本话一部分保留这个唐人的唐朝把纪兵国不翻译译原文的清楚就嘎氏弥勒啊，这个国家跟现在在我们中国新疆的西南部，现在在地图上你找得到开什米尔这个地区，很小一个地这个国家啊，虽然小，看看地球上那个面积大概有台湾一半吧，啊，也不小。这个地方啊，盛产绵羊，产绵羊的地区，哎，很多绵羊。唐代这个国家叫纪兵国。那么这位法师呢，这位和尚子佛陀多罗呢，是这个地方人，非印度人。来，多罗迦，四个字一句，啊，这个迦字应该还有个草头，啊。应该有个巧头，书上也有错字的。多罗迦什么？苏多罗是菩提树的叶子，印度的经文啊，印度人当时菩提树一长，就像方方的，把那个叶，这个树叶子上面那个纤维弄到啊，那个轻的去掉，拿来写字，这叫梵甲，也叫梵甲，这个甲子梵甲。啊，多罗是一种树叶的，跟我们现在讲菩提树叶，印度当时佛经都写的没有铸成纸，菩提树写呀直接写上。那多罗讲，他是来，他到，当然那现在你们看过那个闭路电视的丝路，从西北这个和尚弘法从丝路这边过来，来多罗讲身上带着。要梵文的佛经，释化支那，支那就是我们中国啊，就是现在的啊，刹那啊，这个他是长老啊，对。那么他发愿把佛经弘扬到中国来，把佛法释化支那啊，这些文字都很汉代的文字，笔法四字一句，紫洛阳白马。那么中国这个庙子第一个庙子好像在洛阳啊，他当时从西北过来也就在洛阳白马一桥他翻译，那么就了多久中文就成了翻译真给，还有那些人帮忙他都没有办法考虑，所以后人怀疑是假造，他们一个外国人住了一年两年中文很好，住了周末罗斯法师，可周末老师法师过来是他在路上停留了好几年，中国为了请周末老师法师过来南北朝的城隍府街啊，那个城隍府街那个地方派出了20万大兵，等消灭了两个国家再请了这个法师来，是哎，我是在人类文化史苏格文化史过去这样我们中国文化非常伟大，听了一位求解大师，就是出家法师啊， 为了请他一个人过来，才20万大军去接，不中就把他国家消灭啊。所以派出的大众僧侣消灭了国家，把鸠摩罗什法师一接到新疆的时候，准备送国政了，入政了，听说请福建失败了，也就变了，变成后臣，这南北朝很乱了啊。这个皇帝垮了，又是另一个皇帝起来啊。所以鲁乔自己在该处就称王，成为西凉，就把鸠摩罗什又不总政中国又包围起来啊。后来等到西凉再亡了，鸠摩罗什在掌中国长安，他这一路的经过、跟着部队，中国的部队，当然中国很文会说话，中国话会说话。而到这里以后，受这个皇帝的供养啊，派了多少人跟他说啊，所以他的藏文中文都搞得很好，而且翻译每一次经典不是一个人翻的，不像我们现在的，他讲翻文讲一句，在旁边主翻中文给翻过来，然后全体讨论，总则不总则不总则改，要说一个字，讨论几个月也出定来一句佛经。所以佛经的翻译在中国文化的创立上有量大的功劳，可以说其中有智慧的才能啊。玄奘法师在唐代翻译，那个翻译经常一经念了3000人，出家在家，包括天主教的这个传道师啊。同时玄奘法师，你看我们大家出家同学要修持多伟大，他把显教的经典也翻，基督教经典也翻啊。所以有一部经叫《摩尼祖亲经》，那不是佛经，大家搞错了。那个显教的经典会写吗？你没看过吗，老婆？啊，告诉的时候旁边就妖怪的妖样，那个都显啊啊，他认得你。啊，显教不是妖教啊，太搞笑了啊！显教啊，从犹太教、波斯教啊等等啊。那么当时在那个时候，在基督教叫正教。从整的整老这个叫也有过来唐太宗都把他派到玄奘法师帮忙翻译经典，那么玄奘法师顺便把他们经典翻，玄奘法师不但翻译佛经，帮我们在中国的老子、道德经、庄子也翻成翻文，送到印度去啊。可是都现在找他啊，找到了，不得了，太宝贵了啊。印度人不知道文化的贵重啊。我们讲后来的历史故事，政令你现在看他传记啊，来多罗迦是法师呢，智罗央白马是一说大方广圆斗了逆真，就翻译了圆斗的水方嘛，没有著名，多少时间也没有著名，一直在这么怀疑。那么这个写传记的，你看在宋朝已经怀疑了，此真正义只是一句，抄写的时候这个能句点面就写好，你们注意啊，这个文字要注意啊，此真正义只是一句一个句逗点，不为何念，是个问号啊。就中国文字顺便跟你们上佛问候啊，就是中文你中了外号也会写，此真就是原作成这个正义是正来，唐朝的时候才翻译过了，不是古代翻译。其他的经是《金刚经》啊，距离这个经翻译已经200年，整个一个《法华经》都流行了1-2百年，这个经才出来。这此经正义正代才翻译出来，不为何念，为之详细，查不出来，不晓得详细，查不出来。哪一年哪一月翻出来不知道，且论道为怀，对不对？古人就我，那么古人也怀疑了。你看古人的怀疑不像现在人讲的那么主观，哎呦我看了真是假的，古人不是这样。此真正义不为何念，这是打一个问号，表示怀疑，这个正好是在怀疑。哎，且不过 这个钱就是不够，龙道为怀呀、啊。我们为了弘扬佛法，弘扬佛教，它是佛祖的榜样处，龙道弘扬是把强隆起来，这个为怀一门和华严应该这样做。悟真就啊，悟的悟笔还要仔细的真，就选一下，这个注的翻译的呢，假的真的，真正真选，啊，就这些古文。这个古文怎么写的那么讨厌？都怪你不懂中国字，啊，像我也是中国人，因为从这中国字所生，这么一看就懂了嘛。啊，悟真悟笔要选材。这个旧的这个时候的旧的是我是真的假的是在怀疑那么他下面研究的结果在真传不谬其他就是念月研究的结果你们不是要怀疑他这个真解所讲的佛的道理真入真实的道理串这个发挥也有出发的这个如来菩提真入的道理不妙一点都不错真正的佛法既然是真正佛法不要因为一本经典翻译的时候年月日人考据不出来认为是假这个就不可以了其假句之年月这个假不是真假的意思啊其借用假就是借何必借用那个考证啊你必须要那一年那一月那个地方那个人还是不需要借用这个不需要借用这些而断定这一本经典是真的他用不着借用这些但真传不妙你只问他中间所讲的佛法对不对他佛法不错对所以不要再等于我们法官问案呐、啊，就是看他犯罪的动机如何啊，怀在这个人做的好事对不对？他就有些证据也不一定考得住啊，还是要经过啊，心证的判断啊，要就是行迹，莫就其动其中啊。如果我们在考试的人认为这一方针没得根假我们为了站在维持佛法的立场保护正法就是拼命帮助把它变救过来行迹你把这一件事佛陀多罗等这一方针点就等什么时间什么时候翻的查不出来这个行为这件事的救其实不救其中永远找不到证据啊！这个传记就写到这，或者写传的宋彩的时候，他翻译这本的，当然冷年生的翻译都困难。波拉米蒂也是印度，冷年生当时在印度是不准出国的，结果在冷年生出国到中国来要发愁。这个波拉米蒂要把这个大乘佛法弘扬到中国来，你看这位大法师是我们手里拿到他的翻译的经典，不是很难过。他把那个经典写成很小，就送给了佛人，把自己的皮扒开，身上皮扒开，一片一片放着，把皮放拢了，检查不出来，没有伤啊，放在皮肤里头。啊，拉拉渡船到广州上岸，到这里再把皮从身子拉开，把真给一片片说出来。啊，翻完了真给回应多了，他传达成佛法了。所以我们晓得现在出家的同学们，说古人弘扬佛教为法妄区，是什么经呢？啊，我们这里现在坐在这里，念着念着真给，就好像带着。如果他对不起我一样叫我太劳累了嗯他从这两个我认为然后呢这违法妄虚命都不要啊要把这个真给啊把皮肤扒开自己身上那个痛怎么受得了我们只想想那个痛苦啊还没有考虑跟我们来无亲无故就是为了东方众生应该知道正法才叫那么做了 根据另一个传记说，福州多罗当时把原子弹发展完了也就了。那么我们经过的佛教一传来，不是他达摩祖师来传了，禅宗又也回去了，都回去了。啊，少数几个住在中国。啊，包拯千岁，他都活了一千年，在印度活五百年，在中国也活了五百年，是这个包拯千岁。其他这些大菩萨罗汉，其他这些大菩萨罗汉住完了都回去，所以啊，这个传记也是魔咒之中。这个人佛陀多罗，他的一生就是神迹啊，他一生就像在西域当时基本国过来的，后来几年离开中国是找不出来证据。大火中，大火藏在年后啊。到了中唐以后，归封立功记住禅宗的大德，华严宗的祖师，归封中立禅师，把这个圆觉僧据说记住了住在书，就是把它整理清楚，书啊就是梳头那个书呀，把头发把它梳好啊，住书挂卡子。汉在根本一传，归封中密禅师第一本，第一个出来念着非常正提倡，后分二传，后来多了把它变成两部分，两传全部一部书，据说因为昌业唱及所有为昌业唱优税都是四本，后来归封禅师剧作整封了，再另外一个剧作把华严僧大大的发扬广大，后另外把它写出，也把它弘扬开，唱这个演唱优势啊，这个就是说明唱是唱出流畅的啊，深奥的地方给大家说明。他现在就送到东征太岳的山西山所四川庆圣的，他一般大法师啊，唐圣圣的将这个圆觉僧是宋朝的高僧传时期的高的资料。佛陀统计这个里头讲，唐高宗永徽六年，就是西历的西元655年，即奔波佛陀多罗一代马士及大方光圆觉僧修多罗两女僧啊，一卷就是翻译了这方圆觉僧。那么这个唐朝这一个资料的佛陀里代的几代也同时靠高僧传来，不过征服一下考试而已，这个考试也知道这个程度，所以翻译的这位大师以及年代这些等等都是在后来将考据所说的大家怀念的地方。那么我们这个讲他的正文呢，先休息一下啊。
我们现在大致上
我们这个把这个圆觉僧的来源从翻译的先讲了一下，另外我们手边现在拿的这本经是明代明朝末年 佛教概，也就是明朝文化史上虽然有名的叫做明末四大老啊，明朝差不多末年的四位大师在出家的啊，这位法师叫坦山，我们你们这个一般念的口语啊叫什么坦山啊，我们要么念怪了的坦山啊，坦山他的法名坦山是他的号，他法名北称道水的北清正的清啊，书上有在哪里你试一下啊这六页说他是第六页懒得写了啊，那没了坦山啊，北清大师，这个还有一位是紫白啊，各位坦山紫白啊，还有呢因为是净土宗两位莲池啊啊偶一大师啊，这个都属于明朝四大佬，明末四大佬，实际上明末这四大佬的出发修持很高深的啊，修持非常高深的人，那两位是净土宗，这两位是禅宗。其实明末的这个大佬还有常雪大师是另一个一路啊，还有很多啊，很不过在净土的禅宗两最有名又是坦山大师，这位啊，我这个口音不是那个坦山，是在坦山啊，坦山是唐末的人，坦山是在这是明朝人，他现在有一本我都希望大家读，尤其希望出家成什么坦山大师的年头，反正非常好一本书，不管在家出家人都看他，那他能在这么年轻读书，这么出家，这么修行，这么成道，他后来当了国师，连明朝的皇帝啊，连皇太后皇帝妈妈都皈依他，因为他地位太高了，做了这样的皇帝的师父，是牵涉到政治关系，牵涉到中宫廷的政治关系啊，宫廷之人就是万历皇帝没有儿子，受老太太皇太后指使，去命办法会处置啊，一个皇帝没有儿子回家就接不下去了，住下在天上，经做了法会以后得了太子，那么这个皇太后皇帝的妈妈给汉山大师非常尊重，命令皇帝都要皈依，那么这个万历呢有执行两天之教，那个时候天之教又要宗教之争来了，这个信仰天主教的道理呢，整个是万历完全对于天主教的教义也是，就是对于妈妈这个压态啊，这个父母之间、母子之间，在家庭里头很难办，有些上了皇帝的家庭啊，千古以来没有一切痛快过。你不要看到一个平民老百姓，所以我们在座的大家就跟老百姓父母好啊。孟子说的人生三路啊，离娘不可以贴，父不嫁与人一路也，父母在兄弟都在二路也，人生的幸福。我们多读历史看到几乎没有中国外面没有一个帝王的家庭是清净过，那个痛苦的很，所以我们也就帝王的心里会说万历对于皇太后是妈妈的反抗，也不一定反对说，因为你信奉我偏不信，就降下来啊，你让我拜这个皇上我偏不拜啊，结果老太太坦山大师他很高明的书文很好，他始终不正宫不肯正宫，皇太后命令他，结果皇太后也没有办法，这位师父就把叫派一个太监到坦山大师那里去相来，
拿着同学的照片，拿他的画像做正宫，这是他的照片了。他把画像皇太后一打开，叫儿子皇帝跪了，跪，怎么没来？你说那个皇帝是气呀、啊，啊，那么气就是不好，怎么骂皇帝当被抓着，恨得还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很多年呀，这确实把他这个债券就支了，把他结了。对了，就是说以前我们说的这个出家人要度牒，度牒就是文臣的，那个文臣的皇帝政府法子不像现在的受了债时就开始摸头中瓜硬啊，一个归政啊，要是归一切很严重的啊。有一度出家要考试，你们大学博士还要考取了博士，政府再发一个文臣给你叫度牒，你拿到这个文字人跑到庙上可以出家，是哪一种很严重。因此明朝这个把韩老的韩老带了，就谁把他放，等于我们中国文化制度一个有功名的一个正式啊，大家举人秀才，大家做官的犯了罪进来，那么所以说问案子啊，这个县长这个县官派到省主席犯了罪进来，不管你包公也好网公也好，必须还是要站起来，因为他还带着回家，然后叫人发帽拿着，这是三方该被拿下来，你不是犯了才跪下，不然不能跪，跪下自己要站起来，他是带着回家啊，所以他把他杜绝别老头上去给他抽掉，穿上犯人的衣服解到网公去，这韩校长当时在他年头好像这一周就看得很清楚。这个时候明朝这个历史上也到了很乱的，这韩山大师的剧作很多，他的文书诗词没有那样不好，我们可以说大家要去出家的同时更要谢慎，他从小出家啊，他的妈妈更了不起，那韩山大师妈妈，那时候我们当年我看韩山大师年初年轻时候看了都掉眼泪啊，看你那日发起眼，我们看了真的流眼泪，一点告诉你不讲，现在看了我不会流眼泪，眼睛看看哪，每一次看每一次掉眼泪，很多地方很感动人啊。他这个从小母亲带他到庙上啊，接触到做官的，因为他觉得很有意思啊，一些做官考试联考考试做官名录开道啊打锣啊，就是路上老百姓都要站在旁边不懂，那个威风很大，他就问麻烦这个干，你这些读书啊好读书考功名啊，他功名考起来做什么做官啊，不什么官怎么做啊，做官啊做县长啊做主席啊做什么做宰相，状元做到宰相，好像就不要乱冲了啊，宰相太高了，一人之下，他做了宰相以后，妈妈怎么办？妈妈是寡嘛，以前叫寡官，退休要免掉的，就来一种官就要免的。哦，他说那么很辛苦，读书做工的，做了宰相还要寡，叫寡官，他那什么意思？他妈妈看看这个孩子不爱思想，就带他到庙，有机会到庙上他看看那个佛，他说这个叫什么？妈妈，他这个叫佛。佛怎么样？妈妈当时不要这么改释，当时我小的时候问妈妈，我说那个菩萨眼睛怎么闭着？他菩萨眼睛一定都要闭着，说为什么？菩萨不能张开眼睛啊！我妈妈跟我讲，说什么意思？哎呀，世界上外坏人太多了，菩萨张开眼睛不能看呐、啊，是菩萨之后马马虎虎闭着眼睛。哈、啊，我就当我妈妈这句话打动我，我到现在也很佩服我的妈妈这一句话。他不晓得平时拿到佛讲的，可是这个道理真对呀、啊！这个菩萨只好闭眼睛啊。这韩山大师当时妈妈告诉他，佛是怎么样？那韩山还很眼神，他让我救佛，我要救佛。哎，这个妈妈就讲了，这个孩子奇怪，把他送到庙上。这个送到故乡，我们家一送来，赶紧拿个剃头刀把它刮成西瓜皮一样啊，要把它解决问题了。他说，这个庙呢，是他这个 施主这个施工了不起，一看韩三郎请了很多的好老师教他，所以韩三郎是四岁的时候四书五经一切都成功，到了十六岁这个施工找他，他你现在修了也请过庙师长啊，在庙上第一轮的老师请来教他，现在恐怕你们出家法师有这个胸襟气派就好了，然后问他你考虑要出家，你年龄到了，因为根据教育要成年还要父母同意再中出家，不能随便出家，基本上头发可能不中，教育跟法律一样，你自己考虑要出家我跟你批评批评，不出家我本来你去考公的就乖了。所以看寒山大师年头，哎呀，那看到这个古人啊，这些做师傅的师傅了不起，他自己也了，考虑建国高中时候不做官，出家，坚持出家，出家了以后努力修行，他的学问之好，所以他全部的剧作很多，或者叫梦有集，梦有集就是寒山大师啊一生的剧作。啊，这个他对国家政治宗教社会各方面贡献非常大啊。那么这一代的我们禅宗的我们那代师父虚云老和尚，有人说是寒山大师转世啊，是这样一件事。这位寒山大师转世他两个人啊，他们都是很相同，徐勇老婆呢河南人，他的老太爷在屏东买新车来做官，他也来小的时候他就干，那么他都走啊，各位师傅哎，都走家人做官的事啊，要儿子留后代，同时给他讨两个太太，他不行，他那时候已经说到说的是从山生这一关到这去产生产生也会打坐，他要说到，所以那天晚上两个声量，两个声量一起正猛的时候，他单方跑掉了，单方跑掉了，啊，出家去了，啊，出家也是当过一阵道士，后来要转来当和尚，他在修行，所以他这两位太太后来也出家，一直到几十年五六十年以后，两位太太比丘尼写信给他要见他一面。啊，好的，不见面，就是虚荣老和尚。当年我们讲师傅，这个太罗汉了。现在见见面也没关系嘛。啊，两个老比丘尼，我们有时候也唱我们演唱的有时候，师傅，你不能是这个地方你定力太过了吧？啊，他定到这个程度太过了，这个见见面你还怕要魔障啊？哎，这个真不会的。小孩，您的脸上不知道，这个，所以这个海山大师这一次西荣老和尚出名的法门也叫转生，同样的名字。那么海山大师年轻到五台山修茅棚啊，在冰雪矮里头飞出来坐定，海山大师也在五台山修茅棚，冰雪在中坐定。海山大师虽然老和尚做茅棚，还是每天晚上放放在诗词走夜馆啊，像共产党的那个头子共匪朱德，就是虽然老和尚做一弟子啊，要当和尚，他说不行，你不能当和尚，你这个家伙不是当和尚，最后他走投无路拿了20块钱，你们俩跟他说 你出去吧，你是当和朱德拿了老和尚钱到这边走熟的。那么后来我们就讲是吧，这一批老老板啊都是你每天晚上放梦山在舞台上放出来的啊，所以你现在最后自己还挨了打，都是自己给实实施出来操作出来的，这批鬼都来投生了，给他的发了他，这是我们当年跟徐勇老板讲的笑话。很多的事情想想，海山大师因为明朝交别了，别到广东来，所以他在广东草西六祖的道场已经乱得不得了，明朝的时候寒山大师到把六祖道场出征去了， 肉做的肉身，他把它终身保护，这是明朝，盖了清朝200多年。结果还西洋老和尚又到广东，也是从寒山又重新修六祖庙，又把六祖的肉身啊，这个深圳出来。那么搞得老和尚，我就想，师傅，你不是个和尚了，什么？我们是个素客，开玩笑，天天打官司。这状子说他自己就报了，那个庙子给老和尚占了，不肯搬出去，乱七八糟，到处逛。杀猪杀羊卖什么的，一个庙子没有一个和尚，没个地方，他要把这些赶走之后，天天打官司，他自己也赶，他出来一个出单了，他这种刚来打官司，成为庙上，打官司他是一等法律证书了，我来讲，他师傅，那大概他那时候还没有会计师，不然我们大会计师又会帮他的忙的，那么这些大官给他来督促，但是他不用官的力量。养老还是翻身，他还是不自己的打官司，打完了送来的钱才是翻身。所以共产党后来变了，他被打这是这一期的，做了共产党，他打死了，眼睛也打瞎，一整100多岁的人打死过去，眼睛打瞎了，结果他活下来，那么东西反正把他接到回城去了。后来他就不愿意，他自己跑到江西的永济山又盖了个道场，他一辈子发愿要修120个大庙。那这一句话是大家，我现在深深懂得他。他们当年问他，就说你这个修庙啊，莫名其妙啊，这都修个莫名其妙，怎么到了？他修东西啊，都修好，都讲究，所以这个东西像我来说。一定要搞得干干净净，还差不多行了，好了，修好了，他把包袱一收又走了，到别的地方再修的。那个破庙他都来修，那师傅你这个干什么呢？花了那么多钱要修修得好的呢，修得好好，差不多就走了。哎，你这个孩子真不懂，你说什么意思？那我们把事情做完了，后代的人做什么事啊？这句话把我听了进去了啊！我们现在把事情都做完了，后代的人做什么事？你们懂吗？就不是啊，又是管家的。你看看看，儿子女儿，有些人生过儿子，接了媳妇就不管了。我说慢慢来，最后看到孙子啊，又要在美国，你给我寄回来吧，我还是要报。哎呀，才一辈子都想管家的，你看。徐勇老汉就点我一句，你这个孩子，我们这一代把事情做完了，后面的人做什么事？后面的事都要后人来做啊，对不对啊？所以我是谈一块说两句话，他跟我那说了一句话，然后他谈在重城过江的时候，富场天很黑了啊，那个人潮一靠码头爬那个山是个滑的啊，他已经90几了，快点100岁了，把他扶上啊，这样他让我扶上，就跟物流部，他说回来看看，看了半天，我又他跟我讲什么，他把手一拿，你不要碰我，我们两个以后活着活着喽。后来我就晓得，他刚报成是他就他的喽，我就我的喽，你不要碰我，我们两个以后活着活着喽。啊，就是讲有人说，因为说我们现在这边哪的这种住宅、住宅是寒山大师的住宅，他的文章、他的真教的教理、他修持的功夫，那菩萨，他是活在肉身菩萨境界啊。寒山大师现在六祖的肉身还在。他的肉身也在，不过现在有没有这功夫会了我不知道啊。寒山大师明朝以后肉身也在，这个人修持的了不起一代菩萨。所以我们讲这个经典，如果以教理来念咒，真教的方法念咒佛说，那么我看诸位都看看他的住宅啊，不然你们是问好教理通了， 修复做功夫的道理都在其中，不是要正在我讲。那么阿朗他生活讲的好多了啊，要做文字好得很。那么我们这个第一页的第三行就是介绍这个名荒山一省，荒山在哪里？是江西洛山，这是他晚年住在江西洛山这个地方，我去过，是鲁山的江西鲁山的南面啊，南山山啊，这个有个庙啊，什么哦，那很清雅，那真清雅，叫万山寺，一万株杉木，杉树你说万山寺，就是寒山大师晚年退休养生的地方啊。不过我去了城外山寺也非常感慨，一代的高僧命僧最后就在这个归隐啊，这个修持的地方啊，这个庙子修得好，不太大啊，那正是在修行的地方。最后呢，那个万山那个都是山木啊，啊，一路走的是地下都是清香的。那么我去的时候还有个弘扬朋友，我们两个人，他陪我走那个路。不熟嘛，在那头啊，到那真清净啊，人不像就就像终老此山此间呐、啊，以后死后都一个老婆呢，打个半身风他躺在一张床里，就他楼上江心楼什么很大，虽然小很大，小庙都很大，起码有这个楼上真的数辈子亭台楼阁样样俱有，世界都是沙漠，这个山木围绕，高广高山。这个年轻的和尚啊，徒弟跑去买东西，啊，带上个松鼠啊，这些猴子跑来跑去都很自然的。后来这老和尚讲，非常感叹，现在好像没有办法了，没有人肯收下。他说：“你这个徒弟有一个啊，这个徒弟现在正想去买东西了。”他这个同学再找一遍找不到，一个同学说我看他这个庙子这个地方海山道场再过几十年他是空发者的黄土一把刀，什么都没有，无限感慨啊，我们看来无限感慨。所以我那个和尚朋友听了那个膀子痛痛，我说出家好了，你来出家接手啊，我是你来接吗？你已经出家了，可是看我不在这个地方啊，他要跑大地方啊，不是你大我就小，啊，我们俩讲笑话啊。所以讲到这荒山，是跟你们介绍啊，荒山就是裸山，讲这个一手，他在外面就是别弄，也是到海山，海山的后啊，别后，一手也是他别后，海山也是他师，这称在明朝兴安。是湖北地方正公庙啊，他的发明这个知识叫周武，但是认为周武是打任的真正武了啊，小月就他叫孝贝看。那么我们现在征集我向大家复习了啊，我希望记住大方广中华年怎么样严肃修多罗就是了佛的大真点真正表意真，那啊佛先生表意不表意，所以小乘有些真正不了意不透彻，这是成佛大道叫表意真，是的啊啊。这个题目啊一般应该先展示真体，但是我们现在念诵方法实在不同啊，倒转来过去我们听法师讲真，我也是听过，听了好几次好了，他们讲真好老方法啊，像我们显灵法师还是老方法，一定法典型的和大部十分之七保留了七八成的老方法讲，显灵法师后来讲的不错，所以我当年听到在他显灵法师老前辈的法师讲了好多，老前辈法师那个正方法讲很科学，讲得很好，但是会把我们听睡着了， 我真的每次就真的有声好好听，结果成睡着了。为什么道理他老方法讲啊？因为中国古代教育不普及，真正这些老头子啊老太太啊，大部分认不到这个字，这斗大的字啊，他认个认少一条啊两条啊最多了啊。那么他每一个字都得叫中文一样很仔细叫啊，是鱼是母文啊，他再加上把中国字教完了，鱼怎么叫鱼啊，鱼是怎么写，怎么讲，是为什么这样写，怎么讲起鱼，有中国字的道理讲起，一直鱼讲到一个佛法，又佛法又讲到鱼，一个一二三四的鱼是这个鱼啊，算不定要讲五六次，一次两个钟头。你是像我们坐在那里，你只好睡了，因为他下面讲的我都知道了嘛。嗯嗯，是的，但是啊，从这个刚刚修复也真正是有功德的，为了功德去听啊，嗯，所以坐在那里。后来我想想，我这个不是做功德嘛，我在这里睡觉是缺德嘛，要是我就不去了，不去听了。那么每有没有的法师来讲，又是这样天天佛法的，结果还是这一套，又睡觉啊。所以现在实在不同，像我们讲是那样讲的呢，你们诸位都有功德了，都要跟我一样睡觉啊。像我们变了啊，把这个大方功夫真体希望讲到本真完了再来讲。现在我们刚开始七页本真开始，那、嗯。这个于是我闻一时不讲了，因为我们讲过好几本经了，你们诸位同志也知道，每一本经都是第一句这个开始，于是就这样翻译的。我闻我听到，用中国话单纯来讲，于是我闻是佛的弟子阿难，当时当到五百罗汉站在主席席上台上，那个时候没有录音也没有笔记，要他脑子里记住的，他记性极易，佛在哪个地方讲过什么他都记得，但是他为了表示精神，请这五百个师兄弟大阿罗汉都继续审通的，那都没有被审通都不懂正常，都要得了果位，得了道，有这五百罗汉都有神通，所以他站起来讲。于是我们再往这说法，那现在讲，我当时听到，在某个时候什么时候，一时某一个时候，对了，中华民国今年几月几日，我听到哦这样说的，下面就说了，说完了。场五百罗汉都坐在场，当然所说这些人都有神通的，这个神通距离都很长，都有宿命通啊。本事老实讲，对阿难发难，阿难讲出来一句话，他们就举手了。不对，不过是这样说的。所以阿难把佛经从讲出来之难，一点不能透露。他刚到五百罗汉，在神通罗汉上。他们不想普通的书斋大教授反复不说，因此每一本经典开始如此这样。我当时听到意思，那个时候头学佛啊，头学佛就是佛的变化再问啊。那么有些普通翻译头学反这翻译不同，那么我们看这个给大家，我们利用这个汉山大师注解，我们帮大家看啊。也用普贤佛下面啊，也用普贤反，就是说汉山大师记载下来，有些经典的翻译不叫普贤佛，普贤反一样，在反应处下，他普贤反，普贤不是反应，反问的应，处下是中国处应。啊，中国的大夏文化处下，等于说处过啊， 从下场时代不同，音就不同了。他这个梵文有时候翻译成，有些针对普贤菩，有些针对但普贤梵海山大师是一样不像的，那反映出下子。但是我们中国话跟南方楚国讲的不同，啊，北方人口音化的不同，是不是？此号从来不翻，从来我们翻译针对的都是普贤梵，或者玄奘法师翻的普贤梵，啊，唐人翻其他的普贤菩都不愿意翻，也喊多逆不破翻。为什么中文翻译不出来？中文没有这个观念，所以普贤梵成了佛的人，大彻大悟的人，一定是包含这个道理。多逆，维持一逆就有六逆。佛前佛这句话这个名称包括六种意思。第一，自在，正那个成了一切自在，不自在那只有大家说自己修复悟道了，一生都是病啊，痛苦的不来，一生都是烦恼，一切都不自在啊，是自在。第二是自信，功德自信，智慧自信。那个智慧是啊，是更穿大海，是般若经上是菩萨的功德啊，是孔雀十种啊，这个孔雀大众，孔雀鸟应付普通的鸟吃了毒的啊，就会死掉，唯有孔雀大众可吃百毒啊，它武功啊，毒蛇啊，它越吃下的毒物啊，它那个孔雀那个毛羽越光明越漂亮，这也是是大菩萨这世间法，出世间法、外道法、无法一切，他无量法门都会自在。他越多了，他的智慧波的越来越大，自信。所以大波的经上也说，诸佛菩萨的智慧是大火炬，大火炬啊，一盆大火摆在那里，嗯，不管你好的东西都进去，金光钻啊、黄金啊、银子啊，坏的你就是臭袜子、臭鞋子、啊、大便都丢进去，它那个火越来越大，都把你化掉了。即便好的坏的进去了，都变成它的智慧的光明，火也就出来了。是为大菩萨的多乐智慧是大火，就是不改不减进火，不管你干净啊，污臭的东西，什么一碰到这个火就把你烧化、升化，变成光明啊！所以这个成熟悟道的人，第一得自在，不学不；第二自信，功德自身，智慧自；第三专念，庄念而专正，无量相好，样样专正。他歪，他就要来一个。来一个芭蕾舞啊，来一个什么东西过来过去都比舞啊，你看起来都比普通人庄严，那他要具体这种功德啊，端正而庄严，只是命称普问切上切下，无所不知人先不是，是命称普问，你不要在你那个心里的本事啊，啊你怎么好每次都要千黑百多两个人吵架啊？命称普文，嗯，他也是一绝呀、啊，呵呵，嗯，真好。第五是吉祥，嗯啊，头家不包含大吉利、大吉祥的意思啊，啊，真正的吉祥不是世界的吉祥。第六是珍贵，所以俗称世珍。这个世本是讲这个粮食的啊，发在总结的当中。世间气世间就是物质世界啊，众生世界啊，那个佛菩萨的世界，他都是天上天下为我所生，是六种意义。因此之后就问你哪一种意义三生大自在也不好啊，三生大庄，所以有些真的真刚刚之后反正世间，但是也是包含了它一部分的因此本真 是一根圆角，一根发在圆角之道，它不能拿撇来开船，不能以撇开船，因此宁空不发不翻加以解释六种意义。所以凡寒山大师说这六种意义该成福德，所翻于领则生意不敬，这个翻译三人自在三人四正意思都没有完毕。果然成凡人事物不翻所以立，我们古代翻译外国的文字要去翻译福德，叫做有五不翻。这五不翻是普贤不普翻，就是五不翻的一种，什么范文里都有，包括很多道理，中国没有这个文字啊。还有呢，范文里头很多的意义，就是比如说念咒是嗡阿吽阿弥陀佛阿，它包含太多的意思，范文中文没有，所以不翻啊。说等于现在有些外国同学跟我们说中国文化讲的道，我叫他不要翻，英文翻不出来，没有这个字。那个哪些都叫其实叫圣真的那个道，不是这个东西。还有中国人说炼真化气，气翻不出来，没有这个字。所以他们的外国同学现在已经流行了啊，二三十年前我告诉他们不要翻，你还是讲气反应加速在，嗯，啊，加速在叫这个办法。还有一个东西，因为二三十年了，我讲开始，他们来跟我说，禅宗这个正在两个字什么翻译了？他说把那个东西分开的现象，现象也是老的，不过勉勉强强可以用一种现象翻啊，叫正在说很难翻。我们真正是哪一种正在？这个中国人一讲懂了。啊，也是外文找不出同样的是怎么样办法翻，所以翻译经典有补翻之力。普贤菩这个佛，是这个例子，现在寒山大师已经跟我们带露出来。普贤菩的意思就是佛，这个佛有六种意义的名号啊。那么当时这个佛。属于神通大光明上三昧正受一切如来光念所成啊。这个时候是圆讲圆就真的时候，这个佛在什么地？就是讲楞伽经在西南楞伽山上讲，那么正正佛到过南阳洲，到过现在的西南这个岛上。当然释迦牟尼佛来的三千年前的石兰，不是现在的石兰，一种很光亮，只有佛菩萨在这个上面啊，在大海里头，在海岛上讲的，是石兰岛，是当年的楞伽山啊，楞伽山啊，其实楞伽经，它在中印度讲啊，有时间有地点啊，也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啊，又是。华严经不在楞伽讲，学生讲，结果考试出来也更难了啊！看等到哪里上了天了，就再查一下。那么大圆寿经佛在哪里讲？既不在天上，也不在楞伽，那在什么地方？就在自身中讲，佛住于神通大光明上，自身现在。大光明定住，真正无道正道了，自然正住。但是不是普通的光明，这大神通，这个神通不是魔术。大神通的成就是大智慧成就，大般若的成就。大智慧般若成就了以后，正住大神通的正感，那不是天也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州通。这些都是小神通，这是五通鬼神都有，第六通啊鬼神没有，只有佛法的大阿罗汉才有六种通。那么佛当然具备了六通具足，而不是佛性。这六通之通 还要广大民众，叫做省城震撼。省城震撼缩小来讲，是每个人生命中的重要的省而通的啊，是省而命的。中文就叫神命，所以我们中国人你看奉神同要拜菩萨叫拜神命啊，神而通啊。他进入神通大光明藏，这个大光明藏就是我们本身本性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大圆正是那个大光明藏，就是我们认认自己的心中三昧净处，三昧就是净处，三昧的梵音，净处是真正被镇定的那个境界。所以怎么叫净处呢？定，所以打坐入定有八万四千不同的法门，八万四千不同的境界啊，定处。那么真正神通大光明藏也是八万四千法门的一方，不过他这个藏是净处，这个大光明智慧神通的那个三昧，这个正定的正在唯有大彻大悟成佛，等于一切凡夫把自己的把阿拉斯转世成智变成大光明正的时候，就进入这个正在。那么这个正在不是一个佛两个佛之词，一切如来光念住持，任何一个佛成就了都会有这个正在，任何一个众生一个凡夫自己本身本来具体这个正在，就是你没有悟到没有正道，
当